好，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今天早上聚会的最后一堂了哈。这堂信息结束之后呢，我就要回德州了哈。今天最后一堂呢，本来是额外的交通哈，那个我的主题呢讲到福音来华200周年哈。我们知道事实上基督教跟中国的接触早在唐朝早在这个元朝甚至更早一点的汉朝都有一些这个片面的接触啊。那事实上福音真正在中国生根呢是这最近200年的事情。福音呢在中国生根呢是这200年的事情。那这200年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一直到改革开放整个中国门户的开放啊，整个经济快速的进步啊。那中国现在成为整个世界上呢越来越具有一个影响力的国家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事实上中国是个非常危险的国家。这么大的国家啊，是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啊，所以这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从就是说从外国人看中国。那么我觉得让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当中呢，我想昨天晚上有一个福音朋友或者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能不能成为中国全世界一个主导的国家啊？那其实中间有一个前提是存在的，就是福音在中国成为一个主导的力量，基督徒啊在中国能够发挥它一个全面的影响力，不只是下层农村城市，更重要啊，成功的商业界人士、政界人士啊，能够真正的得着福音。所以说我常常为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在祷告啊，为胡锦涛、为江泽民、为这个政协的这些主要委员呢，就重视决定的，因为这整个的改变呢，上层结构的改变呢，这个需要透过不同的管道。啊，你知道这共产党革命呢是乡村包围城市，对不对？这个福音要传遍中国，乡村包围城市包围不起来的。这个传福音呢，得文化阶层高的城市跟文化阶层低的城市来传。你今天假设一个假设没有文化的人到北美跟知识分子传福音呢，你没有 audience 啊，没有 audience。所以乡村包围城市啊，从福音的角度来讲，它是走不通的。啊，他需要这个乡村可以为城市祷告，但城市呢，啊，需要一群在城市人口啊能够尊重的这些 missionary。那所以海外的基督徒就发挥了很大的功用，要震动中国的上层结构啊，跟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啊，我觉得海外有一个非常主导的力量，海外的基督徒，特别是成功的这个知识分子、企业家、科学家啊，基督徒。能够对中国的上层结构呢产生一个震动，所以他们祷告什么？盼望这个像胡锦涛啊，像温家宝啊，他接见外宾的时候啊，有机会啊，能够跟他传个福音呢、啊，真的这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啊，有些很好，像中国的现在美国的国务卿啊，他就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的父亲是个牧师。啊，所以盼望借着不同的管道呢，能够把中国的福音呢更深化，而且能够向高层能够迈进。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这个福音来华200周年啊，这分成好几个阶段啊，分成好几个阶段。那200年以前呢，1807年头一个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叫做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他是这个1782年1月5号呢生在。Bruce Green 这个在 England， 他是死在广州葬在中国的一个人，他是在1834年的8月1号呢在广州他一生呢真是献给中国。马里逊来中国的时候是中国最弱的时候，也是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时候，所以他来中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马里逊到中国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啊，这个他到中国啊，这个马里顺这个人呢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呢，他这个一个晚上可以把诗篇119篇呢给他背下来啊。大家知道诗篇119篇呢是圣经最长的一篇诗篇的， 诗篇119篇，一个晚上啊就把它给背起来了，这是他12岁的时候的一个见证，12岁的一个见证。所以神差遣了一个非常 intelligent 的一个 scholar， 一个非常 intelligent 的一个对中国有 passion 的人呢，来到中国。事实上当初马吕逊要来中国的时候，大家知道啊，他本来是要从英国利物浦港口呢，经过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这个轮船呢，到中国，叫东印度公司拒绝载他呀。Refuse to bring a missionary to China， 你知道这个帝国主义啊，是只盼望榨取中国人的金钱的，他不希望把福音传给中国。你知道我这个在世界各个地方宣教啊，到非洲去啊，你知道西方国家基本上把两个东西带给了第三世界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最坏的东西，一个是最好的东西啊！那这两个东西也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进入中国，所以这是为什么啊？在中国反教运动过去的200年历史当中啊，中国的反教运动啊，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的反教力量、啊、是从知识分子主导的，知识分子主导的。那知识分子主导这个反教运动啊，它里面有很重要的历史原因呢，就是这个列强呢跟帝国主义中间的这个挂钩啊。这个挂钩，你像我在印度，哦，不是在印度，在这个东非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不是 Nigeria， 这个东边非洲啊，Kenya， 我去年去 Kenya， 你知道 Kenya， 我们去非洲会想到什么？哎呀，很热 ，wilderness， 啊，其实不是啊 ，Kenya 很漂亮啊，像我地那个 weather 像什么？像 San Diego。非常好的天气啊，你知道这个 Kenya 有将近 90% 的 population 是基督徒，但是 Kenya 直到今天呢还受帝国主义的辖制，虽然这个国家已经独立了，但肯亚重要的资产呢、啊、统统在英国人手里，茶叶，你看我们喝的茶呀，你不要说什么 English tea 啊， It's all from Kenya， not from Great Britain，他们所有重要资产的这个 owner 还是英国人。像这个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到一个城市是专门出茶的，他们茶农很辛苦，非常辛苦，一个月挣20美金，一个月挣20美金给英国人干的。所以你知道压榨他们的劳力，到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状况。所以有两个东西啊，你知道啊，是这个西方国家带给全世界的，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基督教，这两个东西一直到今天影响着整个的世界，影响着整个世界。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宣教士啊，看到帝国主义啊，里面是很痛心的，里面是很痛心的啊，里面是很痛心的。那当时马吕逊要来中国的时候啊，你知道帝国主义的这个公司啊，东印度公司啊，拒绝带这个马吕逊呢 啊到中国去。所以马吕逊呢，不是经过英国直接来中国，他是绕了世界一圈的，绕到中国来的。他先到哪里去啊？先到美国，他经过美国，到了纽约，然后再辗转，再绕过美国啊，到了中国啊。这马吕逊呢，9月7号呢抵达广州啊，对啊，9月4号抵达澳门啊。那么当时的中国是门户深锁啊，限制重重啊。外国人呢，当时只能住在他们所谓的仪馆，仪馆啊，不是大使馆，那叫仪馆啊，蛮夷之邦啊，仪馆。那有很多的训练在里面啊，这个有什么 restriction 呢？不准外出闲游 ，cannot go shopping 啊，不准外出闲游，不准翻覆进省。所以所有的这个 female missionary 都是翻覆啊，哈。这个，所以我们当中有个英国姐，有个美国人，是不是？一个姐妹，你们在翻译的啊？从那个时候来说呢，她也是翻覆哈，翻覆，不准请人教华文，不准请人教华文。所以你知道这个马吕逊呢？马吕逊一生在中国、啊、是带了七个人的酒，七个人呢、啊？中国的第一个牧师叫做梁发，是不是叫梁什么？梁什么？梁发，梁发啊。梁发是带领洪秀全得救的啊，梁发七个人，这只一辈子只带了七个人得救。然后这个马吕逊到中国来的时候啊，因为要跟着人传福音，他学中文了，你知道啊，就像这边讲的，不准请人教华文了，你知道他 传福音的几个弟兄啊，教他华文的。你知道教他华文的那些弟兄啊，口袋里都是放着毒药。什么毒药？万一给清朝政府抓到啊，你知道要斩首的。所以就可以这个吃毒药就可以kill themselves。你知道口袋都带着毒药的。啊，带着必死的决心呢、啊、来跟这个啊洋鬼子啊啊在一起。不准印书，不准传教，华人信教者或斩首或充军的。啊，所以当时这个是当时这个中国对着列强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门户深锁的状态。他对外界是不接触的，不接触。就像我今天礼拜五晚上讲的，其实中国人很固执的。中国人呢、啊、要不是中西文化的接触，要不是洋枪大炮把中国人的门打开了，你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跟100年200年300年500年前中国是一样的中国，你知道吗？啊，这个所以神借着洋枪大炮啊把中国的门户打开了，其实是为了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啊，拯救中国人的灵魂。那马礼逊呢，他有个非常大的成就，我刚刚讲到他是一个开路先锋，他是一个 pioneer。你到 pioneer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建立就好像你到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的地方啊，你要去建立一个教会、啊、这叫 pioneer， 对不对？不但他一个基督徒没有，他不懂他的语言，不懂他们的历史，不懂他们的文化，要进入这个当中。他一生救了七个人，他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就是什么呢？在他的手中呢完成了第一本中文的圣经啊，他1813年呢完成了中文的圣经，1823年呢完成了旧约圣经。我家还有他的中文圣经呢，那个中文圣经是文言文的圣经呢，文言文的，不是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呢，文言文的圣经呢。哎，我真是佩服他呀，我们都念不太懂的文言文呢，他一个英国人能够写一本文言文的圣经呢，文言文的啊。他创办了第一个教会，第一个书院啊，也在当时啊没有医院的中国，没有所谓公开的这种医院的，他在澳门设立了第一个教会的医院，完成了新旧约啊，完成了一些中国的字典啊等等啊，这是他整个对后来宣教士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在马礼逊后来的这些宣教士啊都有圣经的。你要知道中国少数民族啊，有很多少数民族到现在没有圣经的。中国有一个少数民族叫东乡族啊，东乡族连文字都没有，文字啊，你知道少数民族有地方是非常落后的。那这个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士啊，在东乡族服侍啊，他就是用他们的口语、啊、编成他们的文字，然后翻成圣经，反正还在做这个工作啊。所以他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对于后来的宣教士啊，对戴伯森也好，对于后来来的这些中国的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是个非常大的帮助啊。那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基督教比帝国主义分子先来中国。中国的第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跟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什么？中英鸦片战争的。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那因着鸦片战争打败了，开了这个南京条约。南京条约1842年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啊，开放五口通商。所以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慢慢的是中国人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把自己的这个国门呢打开了哈。那这个我想第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是马礼逊。马礼逊。那在这个英国的另外一个弟兄啊，就是大家所知道戴德森弟兄啊。戴德森弟兄呢，他是1832年出生的，在他的这个日记上，他四岁的时候啊，四岁的时候过生日，他有个 wish， 他的 wish 是什么？将来去中国宣教。哇。Four years， 所以这个弟兄很特别，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给中国人的一个传道人啊。他四岁的时候，我以前刚得救的时候，读到这个书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啊！四岁啥也不懂，尿布还没包完呢。戴德森来到中国啊，戴德森17岁蒙召啊，1854年抵达上海啊。那这个戴德森呢、啊、戴德森跟他的第一任太太玛丽亚啊，他的太太死在中国，他戴德森一个太太三个小孩死在中国，为了宣教，他太太跟三个小孩死在中国。也就是戴德森呢是在神面前呢
非常爱中国的，他爱的中国人比我们爱中国人还要爱中国人啊，真是爱中国人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真正踏上中国国土，把福音中国化，把福音中国化的一个先驱啊。为什么内地会对中国的这个教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啊？因为当时在来到中国宣教的啊，有英国的，有美国的，有其他这个欧洲国家的啊，他们基本上啊都住在上海，住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那戴德森呢，他来到中国发现这样不能，所以他就走进中国的族群当中了，走进中国族群当中了，他把自己头发染成黑色，然后拉那个这个英国人的辫子啊，穿英国人这个中国人的知识分子穿的衣服啊，穿中国人这个穿的那个鞋子，他的日记上写啊，他说那中国的鞋子，你看中国古时候的鞋子脚尖是翘起来的，他刚穿的时候很难受啊，穿久还挺舒服的，很通风啊，那他讲过一句话啊，这是他跟他姐姐在1860年写信的时候给他姐姐的一句话，给他妹妹一句话，他说什么，假若我有千磅阴茎呢，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啊。那姐妹，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呢那样爱中国，弟兄姐妹，他最后讲到的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什么意思啊？基督把一个爱中国的心呢摆在他的里面。你知道戴德森呢，他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他向神有个祷告，什么祷告？结了婚再去，结了婚再去，所以他就一直祷告。然后他姐姐呢就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介绍女朋友，两个人呢就坠入情网，而且那个人呢会弹琴，做师母顶好的，对不对？会弹琴啊，结果两个人就恋爱啊，恋爱了就订婚了。你知道戴德森跟同样一个姊妹订了三次婚，戴德森就跟他这个未婚妻讲啊，神呼召他去中国，未婚妻呢不去中国。戴德森想什么？你既然爱我，最后一定会跟我去中国。他的未婚妻想什么？你既然爱我，最后一定会放弃去中国的这个 desire。 哇，两个人就在摔跤啊，订了婚，订了第一次婚呢，然后这个解除婚约，然后呢藕断丝连呢啊，忘不了忘不了啊，然后呢又订了第二次婚呢，又订了第二次婚，然后还是没有办法，又解除婚约，订了三次婚，带着婚跟同一个姐妹啊订了三次婚，最后啊两边都很坚持，最后他是孤家寡人，一个人到中国，他是在中国遇到一个英国的宣教士，然后两个人结婚啊，两个人结婚的。所以戴德森呢，他这个广传福音深入内地，为什么叫内地会啊？ Inland Mission 不是在沿海，在 Inland 啊。所以在1865年呢，在伦敦创办中国的内地会啊。1866年呢，他带了18位的宣教士啊，来中国。这是18个宣教士啊，跟宣教士的小孩子哈 当时照的照片呢、当时照的照片，这是头一批啊，这个内地会来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来过中国的宣教士。那么内地会来到中国宣教呢，它有几个原则啊，它以中国内地为优先的啊。那美国的内地会呢，它也呼召200位的宣教士呢来到中国来宣教，说广传福音深入内地，所以以内地为原则。第二呢，广传福音深入内地啊，他说这个戴德森内地会的原则啊，过团体的信心生活，度过团体的信心生活。人家这个古时候的圣经啊，这个耶华以勒他翻成耶华以拉哈，以便以谢，是吧？以便以色尔以便以谢是到如今耶华都看顾的意思啊。耶华以勒讲的耶华必预备啊，过团体的信心生活的原则，这个认同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内地会能够在中国生根，能够影响啊？你会发现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士啊，他们都穿中国人的衣服啊，我们叫做 banana， 他们这个叫做什么？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啊 ，egg， 哈哈，这叫 egg。福音广传深入内地啊，所以当时他们进入内地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中国式的房子里面敬拜神，啊，不是用 西方这种教会式的建筑，所以他们在四合院，在中国这种传统式的建筑物里面呢来敬拜神啊，在中式房子内呢来崇拜啊，来崇拜。第五个训练呢，这个训练中国同工自立自养自传，所以三字教会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啊。但这个三字啊，跟现在三字不太一样啊。那时候三字啊是真正是啊，独立于外界的一切啊，独立于政府，独立于这个所有的宣教机构，就盼望中国同工呢能够自立自养自传呢、啊。所以你看，他们带了很多的这个内地会的这些中国的传道人呢、啊。我刚刚讲到呢，这是他们内地会的建的教会啊，教堂，它是有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这两个教堂都在四川的，四川凤水古城的梁中市的福音堂，右边左边这一块哈、啊，右边呢，梁中这个圣约翰大教堂啊，俗称福音堂，啊，位于梁中市这个杨天井街啊，占地1500余平方米，容纳多少人呢？2000多个人，可以坐2000人，哥德式十字架形。是中西合璧的哥德式建筑的精品的，是建筑是这个是剑桥七杰、啊。我们到剑桥大学后来就有7个学生呢，毕业之后呢，到中国当宣教士。这剑桥七杰的重建一个人呢，叫盖世利先生呢，他所修建的。他们1925年呢，他们夫妇呢，后来葬在这个大教堂的这个花园里面啊。那这个是当时内地会建造的一个教堂啊。那一直到这个后来戴德森过世，后来戴德森葬在镇江啊，这是他的 funeral 的一个场景，有很多的宣教士，有很多中国的弟兄姐妹啊在那里。他当时的时候呢，在中国的内地会呢已经有800多位宣教士，有800多位的这个宣教士啊，800多位的宣教士。戴德森啊，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啊没有退休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做搞career也都有退休，对不对？基督徒没有退休的。我这个主怎么接戴德森走的？他有一天去到他儿子家去看望他儿子，坐在这个饭桌上，就在这里讲话的，主就把他接走了，就这样走了。啊，这样走最好，不要拖拖拉拉的。啊，我跟主说要走，蹦就走了，不要在地上啊偷个半死不活啊。哈哈哈。好、哦，所以我们要每个人都要祷告主、荣耀的离开，啊，不要拖拖拉拉的，啊，可怜兮兮的离开，哈哈哈哈啊，我们都要荣耀的离开，阿们，啊，这个1900年发生这个，你知道19世纪啊，全世界宣教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哪里？大家知不知道？中国。这是为什么20世纪啊，福音啊，人数得救最多的地方啊，也是中国。这是一个属灵原则，哪里有宣教士的血啊，哪里就有复兴的。所以，怎么讲？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复兴呢，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它是个连续事件。你到这个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呢，八国联军报复啊，定了这个辛丑条约，这个是八国联军的场景啊。这个下面有好多。这时候的美国是翻译成米国啊，米啊，吃的这个米啊，美国叫米国，啊，法国叫做佛国，呵呵，啊，这是八国联军的场景。事实上啊，你追溯历史的发现呢、啊，八国联军呢、啊，你知道是谁对谁先战的？是中国跟11个国家先战，你知道吗？慈禧太后啊，啊，看到义和团之后啊，他向列强宣战的，所以列强里面呢有8个国家派军队啊回应他的这个宣战啊，所以八国联军呢实际上是中国向当时列强宣战的啊。你看这么软弱的一个国家啊，这么大的胆子啊，就赔了4亿啊，4万2黄金，两银子。这个整个义和团事件呢，是我刚刚讲到是在19世纪啊，基督教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一个整个义和团事件呢，你知道啊，天主教跟基督教都有很大的这个损失啊。你会发现到啊，这个天主教呢有5个主教、48个教士跟18000个教友被杀。这个基督教呢有188个教士，其中58个是内地会的。5000个教友，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啊，天主教啊，他们这个 bondage 啊，比基督教还要 strong 啊。你看这个 ratio 啊，这个全世界传道人 跟这个殉道的弟兄姐妹的比率啊，天主教比基督教高得多，你发现没有？天主教的教士死亡人数啊，比基督教的宣教士死亡人数少，但天主教弟兄姐妹啊，死亡人数很多，写了18000个教友啊。那这个事实上，整个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呢，当然你可以说是老佛爷干的事，但从后面来说，它是个黑暗权势，它是撒旦的权势啊，要把这个福音呢、啊从中国再把它给扫除出去，这是这样讲啊。可以说这个19世纪20世纪啊，一直到今天呢，整个教会在宣教合场上在中国遭受到的最大的一个 blow 就是义和团事件。但也因着义和团事件，听众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神的，当时我们刚刚讲4亿5千万两的银子，我刚刚讲错了，是4亿5千万两哈。那内地会排着什么原则呢？不索赔，不怀恨，不报复，不索赔，不怀恨，不报复。所以啊，其他这个团体校友啊，以这个赔款心学啊，像山西大学啊，有没有山西大学的？山西大学是浸信会办的大学啊。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根子赔款的，美国的赔款呢，还给中国的，有没有清华的？啊，国民党撤退之后把根子赔款带到这个台湾去了，说我是台湾清华的。啊、所以这个根子赔款这个早年呢，在台湾这个清华大学复学的时候发生很大的功用啊，那时候的清华的教授啊，整个设备啊，都是台湾最好的啊，也是薪水最高的。1900年呢，这个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弟兄姐妹，这个宋尚杰、王明道、倪柝声呢，都是1900年前后出生的。王明道1900年出生的，宋尚杰1901，倪柝声呢1903。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属灵的原则啊，是你杀了一个斯提凡呢、啊，神会再给你个保罗，你知道？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三个人的出现呢，事实上它不是一个 accident， 事实上是圣灵的作为啊。啊、哦，所以一直到今天，我想这三位传教士，虽然他们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哈，但在主的面前呢，我想都是对我们有非常好的见证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呢，就算放下各样的重担，除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恶，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所以宋尚杰、倪柝声、王明道啊，这三个人呢，事实上是。天父对着义和团事件的一个回应啊，回应啊，这个直到今天呢，我想这三位弟兄呢，他们带领的教会呢，还影响着整个中国，影响着特别倪柝声弟兄，倪柝声弟兄啊，他的书籍啊翻译到全世界啊，我在非洲啊传道，有非洲的黑人跟我提到啊，有在这个拉丁美洲啊，有拉丁美洲的传道人提到，所以这个神借着他们呢，我就祝福中国教会，也祝福普世的教会哈。那在华宣教士的人数呢，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呢，差不多有2000呢，在1922年的时候呢，差不多有8300个人，到1928年的时候呢，降到3150人，1941的时候呢，差不多有2000个被关在集中营，日本人的集中营，日本人的集中营，华北啊。啊，很多的这个宣教士呢，那时候被关的。在1950年代呢，就是解放初期啊，大约有5800个，一直到什么时候？韩战爆发，韩战爆发，所以中国呢就把所有的宣教士呢啊，通通这个请他们这个离开中国了啊。所以韩战爆发之后呢，这个整个宣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呢就 draw an end 啊。那今天整个中国啊，今天中国有很多的基督徒，今天中国有非常多的基督徒，有多少？这个数目很难统计，因为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啊，90%以上啊都在家庭教会，啊，在官方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少数的，非常少数的哈。所以这个有多少人呢？可能在8000万呢到1亿3000万这个中间哈。今天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全中国最大的教会，里面可以坐上万人的。这个杭州崇一堂是中国最大的教堂，啊，杭州崇一堂是中国最大的教堂。你知道这个教堂啊，左边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这边是个十字架，这个是个十字架，这个是个什么？这是个梯子，这是个梯子，啊。 雅各那天晚上啊，在这个伯特利、啊、做梦啊，梦到一个梯子，对不对？啊，原来神在上面。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在解释这个梦啊，啊，他说你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啊，上去是个梯子，下来是个梯子，所以那个梯子是谁？那个梯子就是主耶稣啊，这个梯子啊，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是我们回到天上的梯子啊。回到天上的梯子，我想这是最后一首诗歌了哈。这边讲到灵火祭焚烧哈，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住，你们有没有会不会弹一下？有没有弹琴？加烈山上纯洁爱火焚烧在我心，五旬节淋漓为生命发热心，灵火起焚烧，灵火起焚烧，灵火起焚烧在我心灵住，山上纯洁五旬节淋漓为生命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这个是我今天这个做这个 presentation 最后一张 slide。 我想回到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讲到，我们差不多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需要有神国子民的高度，神主国子民的高度。你知道我觉得在美国的移民呢，特别基督徒，一个危机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呢，啊，小市民的心声。我们赚钱，我们养家 pay mortgage 给 Uncle Sam， pay insurance， pay 401k， pay 小孩子的学费。你知道我们的事业啊，就被这些东西绕住了。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个高度啊，看见今天神在这个国家当中啊，神的国度当中，神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而我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用和角色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啊，特别在第一代移民当中的这个教会，我们需要一个国度观的，需要一个国度观。看到我像我今天所讲的，在13亿中国人当中啊，事实上我们在海外的这班中国人呢，是非常特别的一班人。因为在这一代人当中呢，神能够做那个奇妙的工作，能够把我们呢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反而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在神面前呢，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的，帮助我们的教会啊，能够在 Boston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能够有一个成为有影响，那这个影响力啊，需要几方面。一方面我们爱主，我们需要追求啊，多读主的话，多被圣灵充满。第二方面呢，我们需要有那个视野，有那个高度，有那个高度。这样子呢，我们的祷告才会走出去，我们的金钱才会走出去，我们的爱才会走出去，我们的时间呢才会为主来摆上。弟兄姐妹，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讲到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有这个高度啊，叫我们的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金钱能够走出去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吗？事实上，这是一个祝福的良性循环。你为神走出去啊，因为姐妹，你爱神啊，神就爱你，你多为神摆上啊，因为姐妹，你的生活里面一切的需要，神来为你 take care， 神来为你 take care。 所以盼望我们波士顿的教会弟兄姐妹，我这是第二次来你们当中啊，盼望我们的教会啊，不但得罪的人数增加啊，叫我们的高度也增加啊。你知道有些教会啊，人很多啊，但高度很低啊，啊，我们需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不单要在城市的本身得着人呢，需要有那个高度哈，能够影响到啊整个今天普世的教会。特别我刚刚讲哈，这个在末后时代有个财富的转移，今天中国慢慢钱多起来了，通常这些钱呢，不是使用在这个饭桌上，啊，这个钱呢使用在宣教合场上。啊，使用在宣教合唱上。所以盼望神呢，借着这三天的信息啊，祝福大家，也盼望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福音朋友啊， 不但受感动，能够做决志，能够信耶稣，能够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孩子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三天的聚集，用你自己主啊，常把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圣灵的亮光开启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在这人生孤单而漫长的旅程当中，耶稣啊，求你天上的光常来照亮我们心中一切所需要的。主耶稣，引导我们行走在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你的恩光当中。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的心赞美你，你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我们敬拜你，把荣耀感谢归给你。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大会主席，好吧？
大家有些问题吗？没有问题，我想我们感谢陈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这几天有很美好的信息，也让我们因着信能够与耶稣同坐在天上。我想最后我们一起来给陈牧师做一个祝福的祷告，盼望他能够带着他这个信息，主的信息，能够祝福更多的教会。是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使用你的仆人你带领他传福音在你的喜讯的人的，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是吧？求你大大的祝福陈牧师他的一家，是吧？当他带着你真理的带着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是吧？来祝福很多的教会的时候，是吧？你加添给他力量，是吧？你的圣灵也带领他，是吧？你也使用你的仆人，是吧？让他来祝福你的教会的时候，是吧？让他的身心灵也得到建造，主啊，求你将他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啊，让他在传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能够建造你的教会，主啊，也让你的教会在你的真理上能够扎根，主啊，请你祝福他的口，主啊，也祝福他的身体，主啊，让他在服侍你的时候越服侍你越喜乐，主啊，让他在你的真理上，主啊，能看让你的让他让你的真理能够借着他的讲解，主啊，发出亮光，主啊，你的圣灵带领他，随着他，主啊，伴随着他，主啊，也带领他全家一起来服侍你。谢谢你，主，主啊，请你祝福陈牧师还有他在 Austin 的教会弟兄姊妹在这个整个一个侍工中，主啊，来祝福北美的华人教会，也祝福在中国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主啊，请你继续使用这个器皿，主啊，请你继续来建造这个器皿。谢谢你，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下面我们是中饭时间，请大家。Thank you.